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，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，因他们教训百姓，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，就很烦恼，于是下手拿住他们。因为天已经晚了，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。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，男丁数目约到5000。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指出，此时犹太教有四大派系：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、分锐党和艾瑟尼人。主后70年，第二圣殿被毁以后，只有法利赛人幸存下来，所以法利赛信条成为拉比犹太教的基础，最终形成今天正统犹太教中的各种派系。当时这四大派系是：一、法利赛，意思是分别出来的人。法利赛人有6000多人，是解释律法的权威，掌控会堂，得到大多数犹太人的拥护，但并无政治权力。他们生活简朴，严格遵守摩西5经和口传律法，相信灵魂不朽和复活。文士、拉比大都是法利赛人。二、撒都该，意思是正人君子。撒都该人以犹太祭司长为中心，大都是贵族和祭司，掌控圣殿和政治事务。他们接受希腊化思想，与罗马人妥协，只承认摩西5经，藐视口传律法，不相信灵魂不灭、复活、天使和圣灵。但他们为了掌权，不得不尊重法利赛人的教导，否则就会失去大多数犹太人的支持。三、分锐党，意思是热心的、狂热的。分锐党人基本认同法利赛人的教导，但政治上激进，不断发动反抗罗马的抗争。四、艾瑟尼，意思不能确定。艾瑟尼人可能有4000多人，他们比法利赛人更加严谨，不但远离政治，而且常常过着集体苦修的生活。在路加福音中，法利赛人激烈反对耶稣，但在使徒行传中，他们却对教会相对友善。在路加福音中，撒都该人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前才频频登场，但在使徒行传中，他们却成了逼迫教会的头号敌人。使徒，指彼得和约翰。祭司们，指当时在圣殿值班的祭司，他们刚刚献过晚祭。守殿官，原文是单数，意思是看管圣殿的官长，在圣殿中的地位仅次于大祭司。因他们教训百姓，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，就很烦恼，可译为就很烦恼，因为使徒们教导百姓传扬在耶稣的事上证明有死人复活。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复活，所以听到有人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。复活是教会信仰的根基，也是撒都该人的软肋。彼得和约翰下午3点去圣殿祷告，在所罗门廊的讲道可能用了2个多小时，所以天已经晚了。根据犹太口传律法，犹太公会不能在晚上举行合法的会议，所以守殿官拿住他们以后，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。这帮得众民的喜爱的门徒，现在终于遇到反对了。神的工作在什么地方开始，仇敌的破坏也会接踵而来。如果一项工作始终一帆风顺，恐怕并不是出于神。因为主耶稣说，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。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。但是仇敌的攻击和地上的权势 都不能拦阻神国的拓展，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双腿痊愈的只有一位，灵魂得救的却有男丁数目约到5000，加上妇孺可能超过10000。这正如主耶稣所预言的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主耶稣的医治从来都不是为了暂时解决身体的病痛，而是为了吸引万人归向他，既不是按照人的需要，也不是根据人的能力和虔诚，而是照着他自己的主权。第二天，官府、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，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、约翰、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，叫使徒站在当中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用什么能力，奉谁的名做这事呢？官府、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，指召开犹太公会。50多天前审讯耶稣的就是这个公会，现在他们又要审讯耶稣的跟从者了。犹太公会是由71位犹太长老组成的宗教立法议会和最高法院。撒都该人的大祭司担任主席，法利赛人的圣拉比担任首席大法官，另外69名成员由以下3类人组成。一、官府，就是祭司长，是祭司的族长或高级祭司，大都是撒都该人。二、长老，是民间的领袖、族长。三、文士，是精通旧约圣经和口传律法的人，他们大多是法利赛人。亚纳是叙利亚巡抚居里纽任命的犹太行省第一任大祭司，于主后6至15年在位，后来被罗马巡抚革职。在此后的48年中，大祭司的职分在他的5个儿子和女婿之间传递。该亚法是亚纳的女婿，于主后18至36年任大祭司。但亚纳得到儿子和女婿的拥戴，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仍被视为合法的大祭司。实际上，这2位大祭司都是罗马帝国任命的政治工具。路加列出了到会的公会领袖及其亲族的名字，甚至比审判耶稣的那次会议还要详细，表明这次聚会非常郑重。犹太教高层对彼得和约翰这2个小小的渔夫如此重视，是因为彼得的讲道在耶路撒冷造成了巨大的震动。当时，犹太全地的法利赛人只有6000多，而这次信主男丁数目约到5000，是一个庞大的数目。加上五旬节已经信主的3000人，门徒的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法利赛人。彼得已经2次当众宣告，他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医治。公会领袖们若不听说了这一点，也不会郑重其事地召集会议。但在审问的时候，他们却明知故问，你们用什么能力，奉谁的名做这事呢？因为他们无法否认已经发生的神迹，只想施加压力，诱使彼得承认自己是能行神迹的假先知，从而定他死罪。那时，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对他们说，至民的官府和长老啊，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，他是怎么得了痊愈，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彼得在五旬节已经被圣灵充满了，现在又再次被圣灵充满，可见圣灵的充满可以是多次的。 这次被圣灵充满的表现不是说方言，而是得着了向公会领袖见证基督的口才和胆量。当圣灵需要赐给门徒侍奉和见证的能力时，就会及时地充满他们，正如主耶稣所应许的。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，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，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，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。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，可意为倘若今日我们被查问是因为在残障的人身上所行的善事，就是这人怎么得了痊愈。这句话的语气带着讽刺，表明彼得在公会的滚滚诸公面前坦然无惧，与50多天前在大祭司院里的表现判若两人。痊愈与得救原文是同一个词，是双关语。这位身体有残疾的人因着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得了痊愈，也象征一切信靠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将在灵性的残疾上得救。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，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这个回答使撒都该人非常尴尬，尽管他们不相信复活，但却无法反驳，因为这个人确实得痊愈了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这是直接引用诗篇118篇22节。古代中东人在建造房屋安放根基时，先在最外角安置房角的头块石头，作为建筑物底部转角处的基石，用以连接墙垣，支持和稳定整个建筑物。基督就是教会的房角石，教会中的活石都是因着它连在一起，凡事都以基督为最终的依归。撒都该人想诱使彼得承认自己是用神迹引人离开神，但彼得却引用圣经，反过来把他们推上了被告席，指控他们钉死了以色列唯一的救主基督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这是间接引用诗篇118篇25节。耶和华啊，求你拯救，耶和华啊，求你使我们亨通，宣告耶稣基督就是那块唯一能施行拯救的房角石。今天凡是主张万教归一和宗教多元化的人，都会刻意回避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以便与各路宗教家思想家握手言欢，宣扬宽容博爱，劝人向善。但是出于肉体的爱心和善行都是人手所造的巴别塔，只是通往地狱的鲜花之路，终点并非天堂。因此传道人不可以有半点妥协，传福音首先就要宣告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人若想上天堂，不能借着道德宗教，也不能乘坐宇宙飞船，而是要经过从天而降的天梯，也就是那位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。同时传福音不能只传拯救不传建造，不但要传天梯，也要传房角石。因为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叫个人得着永生，更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让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，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就稀奇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，就无话可驳，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，就彼此商议说，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？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，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，我们也不能说没有，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， 我们必须恐吓他们，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。没有学问，原文意思是没有受过教育，指没有受过抄写妥拉的训练。小民，原文意思是没有受过训练，没有经验的人，指没有资格抄写妥拉的普通人。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，原文语法的意思是渐渐明白过来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彼得蛮有智慧的应对，可能是犹太领袖们想起了50多天前与耶稣屡辩屡败的尴尬场面。今天每个信徒在世上最大的荣幸，就是被世人认明是跟过耶稣的，而最大的羞耻，就是别人看不出自己是跟过耶稣的，甚至在人前否认是跟过耶稣的。因为主说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，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。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，突然从没有学问的小民变成了传福音的巨人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一，过去彼得凭着血气可以跟随主来到捉拿耶稣的大祭司院中，如今彼得靠着圣灵能够坦然地站立在钉死耶稣的公会面前。二，过去彼得倚靠肉体，当被大祭司的使女认出来时竟3次不认主，如今他完全放下自己，敢于放胆在大祭司面前宣告耶稣基督的名。三，过去彼得自信刚强，结果因为忧愁都睡着了，没有起来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，结果遇到使女的时候圣灵就没有指教他当说的话，如今他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圣灵就在需要的时候充满他。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，抬杠的人是辩不赢的。即使公会不否认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，也不会因此而悔改归正，因为他们既不关心耶稣是不是基督，也不关心耶稣有没有复活，只关心维持社会稳定，维护既得利益。无论是圣灵充满的扎心讲道，还是叫人无话可驳的明显神迹，都不能改变这些公会成员的心。因为人之所以能悔改信主，既不是因为讲道，也不是因为神迹，更不是因为自己的决定，而是因为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圣灵充满的讲道只能唤醒凡预定得永生的人，却会使不被拣选的人更加刚硬，因为福音既是对罪人的恩典呼召，也是对罪的严厉审判，叫听者无法置之不理，必须选择顺服还是拒绝。于是叫了他们来，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。彼得、约翰说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。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，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。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。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。犹太公会自以为是神的代言人，其实只是人的组织，因为连大祭司都是罗马任命的政治工具。因此当公会违背基督的命令，禁止他们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时，彼得就引用摩西律法来回复他们，让高举摩西律法的撒都该人哑口无言。一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这是引用申命记，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敬畏他， 谨守他的诫命，听从他的话。二，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，这是引用利未记，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，他本是见证，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，这就是罪。公会的领袖虽然学识渊博，但此时竟然无言以对，表面上是因为彼得胸有成竹，应对自如，实际上在圣灵充满的彼得面前，他们未必知道该说什么。今天我们在未知的难处和试探面前，也无法预料自己将如何应对，更难自夸刚强。但是只要我们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一面承认全然败坏，一面对罪敏感痛恨，一旦试探来到，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，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，因为正在那时候，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。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，因为若是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，可能会使更多的百姓信从，若是惩罚他们，更可能导致百姓的骚动。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，病历漫长，病情顽固，众所周知是药石无医，现在却痊愈了，这是无可辩驳的神迹。所以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，因此刑罚或不刑罚，两者都会妨碍撒都该人的既得利益，让他们进退为难，只好恐吓一番，把他们释放了。恐吓本来是公会没有办法的办法，但却是撒旦成本最低、收效最大的战术，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助纣为虐、人人难离网络手机的时代。今天最容易让我们跌倒的时候，常常不是在被扔在狮子坑中之时，而是在大刘氏王立这禁令之时。最容易让我们内心恐惧的，常常不是既成的事实，而是未知的可能。一个人今生的思虑越多，难撇下的所有越大，仇敌的恐吓就越有效，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人的思虑和牵挂都是恶者手中的人质。但是人若真的敬畏神，就不怕与世界为敌，所以收生婆敬畏神，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。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，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，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了。因此对付恐吓的唯一方法，不是依靠自己的刚强，而是平时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在恐吓面前求主鉴察。如果我们平时敬畏神，警惕罪，圣灵就会让我们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，反而看出这是证明他们沉沦，不但给我们信心，相信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，不要怕他们，也给我们勇气，只管听从神，因为他必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。二人既被释放，就到会友那里去，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。他们听见了，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：主啊，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，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：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也聚集，要抵挡主，并主的受膏者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，外邦人和以色列民，果然在这城里聚集，要攻打你所告的圣仆耶稣，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。他们恐吓我们，现在求主鉴察，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，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，并且是神迹奇事 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。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会友，原文的意思是自己人，又被译为自己的。二人只提到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，可能因为公会里的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的意见有所不同。教会受到的第一次逼迫，引发了教会的第一个祷告会。逼迫能使人认清世界的真相，难处能让人发现地上无所依靠。因此，当逼迫把教会逼到神面前的时候，难处就会成为教会的得胜，发出能使地面震动的祷告。他们听见了，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，表明这是一个昂首挺胸、坦然无惧的祷告会，是靠着主向仇敌夸胜。24节，引自诗篇146篇6节；25至26节，引自诗篇2篇1至2节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，外邦人和以色列民被列在一起，表明他们都是25至26节所说的弥赛亚的敌人。犹太人因为拒绝耶稣，就和不信的外邦人一样，成了基督的仇敌。而门徒在心智上已经脱离了地上的民族和国度，单单成为神国的公民。23至30节是教会史上记录下来的第一篇公祷，给我们示范了一个让聚会的地方震动的祷告会。今天，如果我们的祷告会门可罗雀，祷告软弱无力，就让我们仔细复习这个使聚会的地方震动，又让聚会的人都被圣灵充满的祷告吧。一，这个祷告是同心合意的。门徒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，主啊，你是造天、地、海和其中万物的。因为门徒对抗公会，就是与全世界为敌，所以只能专心仰望万有之主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今天，我们的祷告会却常常是同床异梦，充满了世界之友，人人各有偶像，所以南辕北辙，各怀鬼胎。许多人都是心持两意，不是诚实依靠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只是到神面前打个卡，或者看看这里有没有比别处的偶像更好的选择。这样同床异梦的祷告会，怎么能让人同心合意呢？二，这个祷告是扎根圣经的。门徒的内心完全被神的话语充满，所以才能效法西西家王，紧紧抓住神的应许。今天，我们的祷告会却常常是荆棘丛生，被难处需要、忧愁思虑充满，既不转眼仰望神的手，也不专心思想神的意志，所以对神所预定必有的事，或者茫然不知，或者明知故问。在祷告会中，有的人平时不读圣经，祷告只是向神罗列需要；有的人读经浮光掠影，祷告冗长重复，说的只是堆砌辞藻的套话，妨碍了别人与神相交。这样荆棘丛生的祷告会，怎么能让人被圣灵充满呢？三，这个祷告是脱离世界的。门徒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主，所以逼迫他们的就是抵挡主，主必伸冤。既然他们的生活以神为王，所以摸他们的就是摸神眼中的瞳仁，神必报应。今天，我们的祷告会却常常是投鼠忌器，充满留恋世界、双重国籍的祷告者。主日基督为主，平时自己做王，侍奉像在国度，生活却在世界。这些人祷告的实际不是求主快来，而是求主别来。因为有些人在世界如鱼得水，乐不思蜀，只求地上的环境能更好一点。有些人对世界爱恨交织，难分难舍， 只求地上的生活能轻松一些。神若与希律和本丢比拉多为敌，社会动荡，股票暴跌怎么办？神若击打外邦人和以色列民，工作投资，医疗退休怎么办？因此，我们若不肯撇下所有跟从主，利益就会与世界盘根错节，祷告也会对世界投鼠忌器，愿你的国降临只是空话套话。这样投鼠忌器的祷告会，怎么能让聚会的地方震动呢？四，这个祷告是全然交托的。门徒看出逼迫乃是要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，不但包括仇敌的逼迫，也包括仇敌的失败。因为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，人的愚怒你要禁止。既然主耶稣都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了，门徒又何必惧怕神所预定必有的逼迫呢？既然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，门徒又何必担心神所预定必有的拯救呢？今天我们的祷告会却常常是患得患失，一面递上难处清单，一面不敢把难处全然交托，背着重担来又背着重担走。因为我们心知肚明，生活没有以神为王，所以害怕难处会带来神所预定必有的管教，祷告只为自己的国，所以担心逼迫将成就神所预定必有的拆毁。这样患得患失的祷告会，怎么能高声向神说呢？五，这个祷告是求主鉴察的。在恐吓面前，门徒毫无惧色，反而昂首求主鉴察，败坏仇敌。因为彼得自己的悔改是出去痛哭，所以他对罪恶的攻击才能不留情面，也敢放胆求主鉴察仇敌的恐吓。今天我们的祷告会却常常是藏污纳垢，认罪避重就轻，悔改点到为止。所以仇敌一恐吓，马上就焦虑，逼迫还没有到，自己先瘫倒，总是为明天忧虑，为还没有出现的难处担惊受怕，好像自己所信的不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。这是因为我们不敢求主鉴察自己，管教己罪，所以做贼心虚，祷告时竭力掩饰，东掖西藏，只求圣灵过门不入，让罪避过风头。这样藏污纳垢的祷告会，怎么敢求主鉴察仇敌呢？六，这个祷告是坦然无惧的。门徒既然知道一切逼迫都是为了成就神的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，就求神赐下够用的恩典应对。因为他们虽然心智坦然无惧，但却承认肉体实不足事，所以求神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。今天我们的祷告会却常常是脸上带着愁容，好像基督还没有复活，所以可怜巴巴地祈求逼迫不要临到，哭哭啼啼地盼望难处赶快过去，似乎不知道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这样的祷告只是翻来覆去地提醒神催促神，就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因为我们所关心的根本不是大放胆量讲论神国的道，而是自己的私欲。这样脸带愁容的祷告会，怎么能叫人大放胆量呢？七，这个祷告是积极委身的。门徒既然知道这些难处都是为了成就神的手所预定必有的事，就不求神的手挪走难处，而是积极委身于他手的计划，求神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，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，也就是求神使用自己行出大能，见证主名。今天我们的祷告会却常常是虚与委蛇，不是真心求神使用，因为器皿不够圣洁，对罪不疼不痒，不羞不耻，所以害怕被神拆毁， 使我们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因此，许多人并不是不知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，而是因为没有经历过复活的基督，所以不肯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不敢委身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这样虚与委蛇的祷告会，怎么能使神迹奇事因着主耶稣的名行出来呢？神所预定必有的逼迫，带出了教会第一次的祷告会，这是一个得胜的祷告，所以神立刻做出了明确的答复。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好像当年神在西奈山与百姓同在一样。这震动使门徒确信自己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因此越发不可摇动，于是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门徒在五旬节第一次被圣灵充满，彼得在公会第二次被圣灵充满，现在门徒在祷告会后第三次被圣灵充满。这次被圣灵充满的表现不是说方言，而是放胆讲论神的道。公会禁止他们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，圣灵却让他们不断地放胆讲论。今天，有些人只爱传救恩所带来的平安喜乐、医治祝福，却不敢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所必经的征战。实际上，神常常允许教会遭受逼迫，信徒面临难处，因为安逸的生活总是使我们的心被世界充满，只有逼迫和难处才能迫使我们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祷告，使教会大有能力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如果我们的祷告会已经成了死气沉沉的例行公事，如果我们的祷告已经成了对空气说话的自言自语，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被圣灵充满而得着能力，那就让我们祈求逼迫和难处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一些吧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发现耶稣始终都在我们的小船里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，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公用。使徒大有能力，见证主耶稣复活，众人也都蒙大恩，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，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，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4:32-5:11的主题是堵住假冒为善的破口，与6:1-7堵住事物分心的破口前后呼应。当教会开始得胜，福音开始广传的时候，撒旦也不会停止工作，他并不需要很多武器，无论对付旧约的百姓还是新约的教会，撒旦都是一面从环境兴起逼迫，一面在内部制造难处，靠外面的恐吓得不着的就从里面的破口得到。在历史上，来自教会内部的危机总是比来自外部的更加微妙、难测和危险。教会从来都没有屈服于外部的压力，却不断受到内部的伤害。耶路撒冷教会首先出现的三大破口，也是历世历代的教会都会面临的难处。一、假冒为善；2、伟人崇拜；3、事务分心。而圣灵对使徒的及时带领，也是今天的教会堵住破口的榜样。耶路撒冷教会的门徒都是一心一意的，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公用。这既不是人为的规条，也不是周围的压力，而是被圣灵充满的结果。信徒的身心、才智、力量、财宝、时间、生命，全部都是主托付我们代管的别人的东西，没有一样是自己的。我们如果认识到自己所有的都是主的，就当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照着主的心思放进基督的身体，让大家公用。使徒大有能力，见证主耶稣复活， 可译为使徒以大能见证主耶稣复活，包括放胆讲道和神迹奇事。众人也都蒙大恩，可能包括得众民的喜爱，并且满得恩惠能力。耶路撒冷教会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，这正是摩西所吩咐的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，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。在基督的身体里，不会人人富足，但也不应该有人缺乏。教会中若不缺少爱，就不会缺乏物质。若是教会中有人缺乏，必定是彼此相爱出了问题。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，并非卖掉了所有家业，至少留下了自己家人居住的房屋，否则初期教会也不可能在家中掰饼。但这些信徒的家也是开放给教会使用的，比如那称呼马可的约翰，他母亲玛利亚家。放在使徒的脚前，意思是请使徒决定如何分配。这些奉献出来的钱财不是用来平均分配实现共产，也不是用来扶贫济困施舍行善，而是由被圣灵充满的人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五旬节那一天，门徒约添了3000人，现在又增加了男丁数目约到5000，加上妇孺，可能人数将近20000。许多人都是从天下各国各地前来耶路撒冷守节的，他们信主以后需要留在耶路撒冷学习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谨记使徒的教训，才能回去传扬纯正的福音，做主复活的见证。旧约的第一个五旬节以后，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下停留了1年，然后才继续前行。新约的第一个五旬节以后，各地的门徒很可能也在耶路撒冷停留了1年，然后才陆续离开。因此，这些人的路费很快消耗殆尽，而许多在耶路撒冷有产业的信徒就将田产房屋都卖了，使那些滞留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没有一个缺乏的。有一个利未人，生在塞浦路斯，名叫约瑟，使徒称他为巴拿巴。他有田地也卖了，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塞浦路斯就是地中海的第三大岛塞浦路斯岛。从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开始，就有许多犹太人陆续移民到此。到了新约时代，岛上已经建立了许多犹太会堂。巴拿巴是利未人，根据律法，利未人在应许之地不能拥有土地，但在新约时代，应许之地已经杂聚了大量外邦人，这一律法不再适用，所以巴拿巴可能在耶路撒冷附近有田地。巴拿巴是亚兰文，意思是劝慰之子，他本名约瑟，因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，以良善忠厚闻名，所以使徒给他起一个别名劝慰子。巴拿巴是安慰人的榜样，他并不是用温馨的话语来安慰人，而是付出了爱心、包容、勉励和钱财的真实代价，后来被神使用呼召保罗，并且成为使徒保罗的宣教同工，同做外邦人的使徒。但是当教会出现属灵榜样的时候，也难免出现东施效颦、生搬硬套。当圣灵兴起劝慰之子造就教会的同时，撒旦也会撒下败子，把假冒为善的教参进教会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 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